生病的弟兄姐妹，
对好多生病的弟兄姊妹，
健康好像是天上的月亮，
健康就好似天上的月亮，
总是那么的美丽，美丽
啊，总系咁美丽，
弟兄姊妹们平安，
但总是不属于自己
啊，但总系唔属于
疾病。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想，常常会伤害我们。
作为基督徒，我哋亦常常去想，
圣经里面那么多的神迹，其实发生在我身上，该有多好啊！
不单止伤害我哋嘅身体，
也会影响我们的灵性，
亦都会影响我哋嘅灵性。
好，但是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一直在等候这样的奇迹，
但系好多时候
甚至会剥夺我们的机会和希望，
甚至会剥夺我哋嘅。
但是这个奇迹到现在还没出现。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要与疾病去。在我们经历了两年多的新冠病毒以后，
我们经历了两年多的新冠病毒，
有时难得会失望。全世界对于疾病、健康和医治的问题极为关注。
全世界对疾病、健康的问题极为关注。
其实身体健康或者是医治这个主题，
其实身体健康医治这个咁嘅主题，
是基督教牧养、基督教教会当中非常古老的一个传统来的。
系基督教牧养嘅传统里边好古老嘅一个嘅传统嚟。
但是这个医治的传统在教会里已经失传了。
但是这个医治的传统在教会里面已经失传了。
经过了两千多年教会的发展，
经过两千多年的教会发展，
教会把医治关顾已经让位给专业的医护人员了。
教会将医治与关顾已经让给医护专业人士了。
可以说教会被排斥在人们的健康这个专题的以外。
可以说教会已经被排在这个在医治的教会的以外，
失去了本来属于自己的领地，
失去了本来属于自己的领地。
其实教会等于是失去了一半的功能，
其实教会等于失去了一半的功能。
难怪今天在欧洲的基督教如此萧条和没落，
难怪现在基督教在欧洲的国家这么萧条这么没落。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疾病问题、健康问题和治疗问题。
今天想跟大家谈下这个健康、疾病、治疗的这些问题。
我的目的不是要去挑战在座的那些专业人士哈。
目的不是要挑战在座的专业人士。
我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关注跟身体健康有关的属灵问题。
是希望跟大家来到去关注这个跟身体健康有关的治疗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反思我们对健康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们来反思对健康问题的一些的看法，
来更新我们某一些的观念，
去更新我们某些的观念，
使我们能够变得更加健康，
令我们变得更加健康，
而且去帮助他人变得更加的健康，
而且是可以帮助他人变得更健康。
我想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三章，
想根据《使徒行传》的第三章，
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门口，
彼得和约翰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门口，
他医治了一个瘸腿的病人，
他医治了一个瘸腿的病人。
我们根据这段的经历，
我根据这段的经历，
我们要问下面三个问题，
我们去问下面三个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健康，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健康，
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第二是什么是最好的医治，
第一是什么是最好的医治，
圣灵的医治与医生的医治之间是不是水火不相容，
圣灵的医治和医生的医治是不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一个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生病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
就是生病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
疾病是不是来自魔鬼的，
疾病是不是来自魔鬼的。
那让我们就在下面的经文当中一起来反思这三个问题，
让我们在下面的经文来到去反思以上所讲的三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使徒行传三章十一到二十节，
使徒行传三章十一到二十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 众百姓一起跑到他那里，
很
觉稀
奇。
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意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愿意谦卑聆听你的话语，
愿谦卑聆听你的话语，
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
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
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
更多的得到你，
更多的得到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根据一个这个医治的事件而来的。
今天的经文是根据一个医治的事实来的。
在《使徒行传》的三章一开始，
在这个《使徒行传》三章一开始，
彼得约翰医治了一个瘸腿的病人。
彼得约翰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
然后引起了群众这个极大的注意。
引起群众的极大的注意，
人们好奇他们从什么样的地方找到这样的能力来医治这个病人。
人好奇去看看到底他们凭什么医治这个病人，
所以彼得就给他们来解释这病人怎么样得医治的中间的原因。
所以彼得就向他们解释怎样医治这个病人的中间里面的原因。
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今天的整个经文就可以说是回答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三个问题。
今天的经文可以说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以上所讲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
第一个是什么是真正的健康？
我们在认识健康之前，
我们在认识健康之前，
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什么叫不是健康。
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不健康。
我们看看这个瘸腿的病人，
我们看看这个瘸腿的病人，
从他的状态我们可以概括着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特征。
从他的状态我们可以概括看到一些不健康的象征。
首先他是生来就是瘸腿的，
首先他生来就是瘸腿的，
先天不足就不健康了。
先天不足就不健康了。
然后从来他都没有走过路。
他从来都没有走过路。
他是要完全依赖别人的。
他是完全要依赖别人的。
他是要人天天抬，把他抬到圣殿门口来的。
他需要人天天将他抬到去圣殿那里的。
这当然也是不健康了。
当然这也都是不健康。
那么他不能劳动，不能够自食其力。
他不能劳动，也都不能够自食其力。
他是在圣殿门口靠乞讨来维生的。
他在圣殿门口靠乞来到维生的。
这当然也是不健康了。
这样当然也都不健康。
那他的精神也有不健康。
他精神也都有不健康。
因为他是可以说是完全对自己放弃希望的一个人。
他可以说他完全放弃自己医治的一个的人。
当彼得要来医治他的时候，
当彼得来去医治他的时候，
他期待的不是健康，而是期待彼得可以给他金钱。
他期待的不是健康，是期待彼得可以给他一些钱，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站起来，
所以他是没办法站起来，
他没有办法这个独立生活，
他是没办法独立的这样来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是精神上不健康，
更重要的他是精神上的不健康，
自我形象不健康，
自我形象不健康，
其实他的这个跟神的关系也是不健康的，
其实他跟神的关系也都是不健康的，
我们可以说他的灵性也是不健康的，
我也可以说他的灵性是都是不健康的，
当然这是跟当地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圣殿排斥残疾人也有关系，
当然这个跟当时的圣殿排斥残疾人都是有些关系，
残疾人是不可以到神的圣殿里去的，
残疾人是不可以到神的圣殿去的，
所以一个不健康的人，一个有疾病的人，
所以一个不健康的人，有疾病的人，
可以说是有很多的特征的，
所以可以说是有很多的特征，
是从身体到心灵一直到灵性的很多方面，
从生理和灵和身体各样的很多的方面，
疾病可以抵消人的力量，
疾病是可以抵消人的力量，
可以消磨人的意志，
可以消磨人的意志，
可以剥夺人的希望，
可以剥夺人的希望，
可以禁锢人的思想，
可以禁锢人的思想，
可以遮盖人生命的亮光，
可以遮盖人生命的亮光，
它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希望和未来，
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希望和未来，
我们看到一个不健康的人，
我们看到一个不健康的人，
我们自然就要问什么是真正的健康，
我们自然就会问什么是真正的健康，
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位病人，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
什么时候他开始健康了呢，
他在什么时候开始健康了呢，
你们说说看，
你们讲讲
他什么时候开始他的真正的医治的这个过程了呢，
他在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医治的过程呢，
我自己觉得是当他们遇见彼得约翰的时候他的医治就开始了，
我觉得当他遇见约翰彼得的时候他的医治就开始了，
因为当他们遇到彼得遇到使徒以后，
因为当他遇到彼得遇到使徒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他就看到健康的希望，
一个病人他看到希望，
一个病人看到希望
就是表示着他迈向了这个健康了，
就表示他迈向去健康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瘸子他就站起来他就跳着，
我们看到这个瘸子就站起来他就跳着，
拉着彼得的时候就进了圣殿，
他拉着彼得的手就进入圣殿，
赞美神，
赞美神，
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看到健康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
是一个可以赞美的人，
是一个可以赞美的人，
是有喜乐的人，
是有一个喜乐的人，
这都是健康的表现，
这些都是健康的表现，
我们看到这个瘸子的健康还不只是在身体上的，
我们看到这个瘸子的健康 不单单是在身体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
从十一节开始，
从十一节开始，
彼得就向他们来解释这个人得健康的原因，
彼得就向他们解释这个人得到健康的原因，
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很奇怪，
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很奇怪，
因为发现彼得又把耶稣从头到尾的讲了一遍，
因为发现彼得又将耶稣从头到尾讲一遍，
然后呢其实这个跟他的医治是没有多少关系，
其实这个跟他的医治没什么的关系，
但是我们认真读的时候，
但是我们认真去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彼得他们对于健康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我们就看到彼得对健康有个新的理解，
这个健康是从身体的健康进入到灵性健康里面去，
这个健康是从身体的健康进入到灵性的健康的里面去，
然后彼得花很多时间来讲到灵性的不健康，
然后彼得用了很多时间去讲到灵性的健康，
就是人内心的罪，
就是人内心的罪，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五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五节，
他就对那些好奇的众人说，
他就对那些好奇的人说，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你们过去是因为无知犯了错，就是再看一下十九节哈，再看一下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 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他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好，我们这里看到了，就是彼得他们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马上就把注意力放到了一个灵性健康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将人的身体健康马上就放到去灵性的事情上面，
然后他马上对那些众人说，
他马上跟这些人来说，
你们不要以为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比这个病人比这个瘸腿更健康，
你们不要以为你比这个瘸腿的人更健康，
你们身体表面上是健康的，
你们的身体是表面上很健康的，
其实你们的灵魂是不健康的，
其实你们的灵魂是不健康的，
你们也需要得到医治，
你们也需要得到医治，
你们需要悔改归正，
你们需要悔改归正，
你们需要罪的赦免，
你们需要罪的赦免，
你们需要灵魂得救，
你们需要灵魂得救。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四章四节，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四章四节，
当时听了这些道以后，
当这些人听了这个道之后，
圣经说有五千男士，五千个男丁信了主。
圣经说当时有五千个男丁信了主，
这里面当然就包括这个瘸腿的人了。
这里面当然包括那个瘸腿的人了。
这个意思是说，其实这个瘸腿的人
这个意思说，其实这个瘸腿的人
他的医治是双重的医治
他的医治是双重的医治
不单是身体上的医治
不单只是身体上的医治
他还有精神上思想上的医治
他还有精神上思想上的医治
他更有灵性上的医治
他更有灵性上的医治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健康
今天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健康。
身体的健康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
如果没有灵魂的健康，
如果没有灵魂上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是表面的，
身体的健康是表面的，
这个 只是表面而已
只是表面而已
上帝的福音呢，
上帝的福音呢，
它有它的双重性，
它有它的双重性，
神既要我祝福我们的身体，
神既要来祝福我们的身体，
他也要祝福我们的灵魂，
他也都要来祝福我们的灵魂。
圣经说要使我们身体灵魂都得保守
圣经说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得保守，
这是需要我们把身体的健康跟灵魂的健康放到一起来思考
这里是会告诉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灵魂的健康放在一起来到去思考，
我们需要平衡的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平衡的来到去看这个事情。
今天的教会当中，
今天教会的当中，
尤其是福音派灵恩派的教会当中，
尤其是福音派灵恩派的教会当中，
非常注意祷告医病
非常注意祷告医病，
特别注重关注身体的健康
特别注重关于身体的健康
你们有的时候在电视里面也会看到这样的节目
你们有时都会在电视上面看到这样的节目，
这些大型的布道家就通过电视来为病人祷告，
那些大型的报道家就通过电视来到向人家祷告，
全世界叫他祷为他叫就请他祷告的人，这个信都是堆成像山一样的
全世界请他去祈祷的人的信堆到好像山那么高。
所以在教会当中，这个注重医病这是教会的牧养的一部分来的
所以教会注重医病是教会牧养的一部分来的，
这本身不是并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
它本身并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
在圣灵所赐的恩赐当中，
在圣灵所赐的恩赐当中
就有这个医治病人的恩赐
就有医治病人的个恩赐。
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如果你发现有弟兄姐妹非常热衷于去为病人祷告，用这个祷告治病的话
如果发现弟兄姊妹当中有人特别想喜欢用祷告来到为人的医病的话，
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排斥他们，千万不要贬低他们
请弟兄姊妹不要排斥他们不要贬低他们，
因为神把这样的恩赐放在我们的教会，
因为神将这样的恩赐放在我们教会当中，
他是要来建立教会造就教会的，
是要来建立教会来到造就教会，
是要来希望弟兄姐妹得医治得好处的，
是希望弟兄姊妹得医治得好处的。
但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瘸子得医治的这个事件
但是今天从这个瘸子得医治的这个事件，
同时我要提醒那些有医病恩赐或者愿意通过医病祷告的弟兄姐妹，给他们一些提醒。
同时也都向那些愿意去祷告为人医治的这些的弟兄姐妹。
我们第一点就是身体的健康，身体的健康，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医病祷告的最终目的。
我们要注意，我们身体的健康，不是我们去祷告医治最重要的目的。
真正的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跟灵魂的健康。
真正的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健康。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要老是就是专注在以身体健康作为你祷告的主要目的。
不要老是专注在身体健康的这些祷告的里面。
另外彼得他施行这个神迹。
另外彼得去施行这个叫做神迹。
是在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来举行的。
在教会耶路撒冷的这个里面来到进行的。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或者自己私人的目的 来医治的。
他不是为了私人的私心，为了自己的目的来到去做的。
任何的恩赐都要在教会里面来运作。
任何的恩赐都要在教会里面来到去运作。
他是为的是要来建立教会的。
他是为了是要建立教会的。
到教会外面去追求祷告医病。
到教会外面去追求祷告医病。
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医病的这个恩赐的。
那是没法子发挥医治的恩赐的。
那离开教会来谈医治。
离开教会来谈医治。
那其实跟圣灵的恩赐的目的是相违背的。
其实是跟圣灵的恩赐是相违背的。
那从基督徒的属灵成长的角度来看，
从基督徒圣灵 成长的角度来看，
离开教会追求祷告医病，
离开教会去追求祷告医病，
你就失去了教会的保护，
你就会失去教会的保护，
你让自己暴露在撒旦和这个诱惑当中。
你让自己暴露在撒旦和诱惑的当中。
你的恩赐得不到弟兄姐妹的印证。
你的恩赐没得到弟兄姐妹的印证。
也得不到牧者的引导。
也都没得到牧者的引导。
那么他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走向极端，这是蛮可怕的。
他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就会走到去极端，这个是很可怕的。
我并没有讲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哪个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了哈。
并没有说我们教会某个弟兄姊妹就是这样。
我只是提醒不要往那个方向发展。
只是提醒不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曾经走过这样的弯路的。
因为自己的经历曾经是走过这样的弯路。
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80年代初这个教会，特别是我们基层的农村的城镇的教会还没有真正的恢复。
在80年代那个时候特别是那些农村的教会还是没有成熟。
我们看到大城市的教会都有牧师传道都 都有人来关心了。
我们看到大城市的教会都有牧师都有人去关心的。
但是我们的小教会其实教会还没有成立呢。
我们的其实当时的教会在小地方还没成立的。
没有牧师，没有圣经，没有传道。
没牧师，没圣经，没传道。
那么我们最热心追求的就是为人医病祷告。
他们最热心追求的就是为人医病祷告。
追求属灵恩赐。
追求属灵的恩赐。
追求说方言，翻方言。
追求说方言，翻方言。
后来不知不觉我们就越走越偏，越走越激。
后来就不知不觉越走越偏，越走越偏。
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甚至就精神失常了。
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甚至是精神失常。
当时我自己就我们自己我跟我母亲我们为我们的邻居去祷告。
当时我跟我母亲就为我们的邻居来到去祈祷。
最后这个邻居没有得到医治。
最后这个邻居没得到医治。
然后他们全家离开了神。
然后他们全家离开了神。
我们的信心也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们的信心也都遭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再走我们的老路。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走我们的老路。
不要在没有遮盖没有教会引导的这个情况下去拼命追求 这个祷告祷告治病。
啊，唔好喺呢个冇遮盖、冇教会啊嘅啊带领之下，系搏命去追求呢个祷告医治呢个嘅方向。
应该回到教会。
应该回到教会。
在属灵的遮盖当中。
喺属灵嘅遮盖当中。
平衡的成长。
平衡嘅去成长。
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健康的。
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健康的。
不但是身体的健康。
不单只是身体上的健康。
他也希望我们有灵魂的健康。
他也希望我们有灵魂的健康。
我们神需要我们整个的全人都是健康的。
神需要我们整个全人都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过去对于健康的定义和观念。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前对健康的这个看法。
不要光把健康定性为身体的健康。
不要将健康定性为身体的健康。
既然健康这么重要，
既然健康这么重要，
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健康呢？
我们怎样得到这个健康呢？
那我们就需要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我们就需要来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要通过医治来得到健康。
就是通过医治来得到健康。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医治呢？
咁咩系真正嘅医治呢？
我们从经文的里面，
我哋从经文嘅里面，
尤其是使徒行传第三章，
尤其是使徒行传嘅第三章，
我们看到彼得他医治的这个医病的那个榜样。
我哋睇到彼得佢医病嘅呢个嘅榜样，
给我们有很多关于治疗的一些新的观念。
俾我哋一啲好多关于治疗嘅一个新嘅观念。
虽然彼得是一个农夫，
虽然彼得系一个农夫，
是一个渔夫啊。
是一个渔夫，
他不是专业医生，
他不是专业医生。
我看到他医治病人的方法和观念，简直是一流的医生。
我看过他医治病人的方面，他简直是一流的医生。
首先他看到了这个病人的潜力，
他首先看到这个病人的潜力。
他首先在大家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连病人自己都放弃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瘸腿的人，他有潜力，他有希望。
他在大家都看不到这个病人有希望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有希望。
你知道一个出色的医生呢？
你知道一个出色的医生，
不单是看他受过多好的教育，
不单看他受过多好的教育。
一个出色的医生要看他在他以外能不能找到希望和可能性。
一个出色的医生要看他是否在以外看到这个的出路。
出路，对了，希望和出路。彼得在还没有医治前，他已经看到了一个希望。
彼得在他未医治前已经看到一个的希望。
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机会。
他已经看到一个的机会。
其实今天神用彼得的话，神也照样可以用我们的。
其实今天神用彼得的话，也都照样可以用我们的。
我们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彼得他专注在病人身上。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彼得是专注在病人的身上。
他看到这个病人，瘸腿的病人以后，
他看到这个病人，这个瘸腿的病人之后，
他就对他说，你看我们。
他就对他说，你看我们。
一个真正的医治，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病人身上。
一个真正的注意力，你要将个注意力放在病人身上。
我们看到彼得他对人的医治也不给人虚假的希望。
我们看到彼得对人的医治也都不给人虚假的希望。
这个病人期望彼得给他钱。
这个病人希望彼得给他钱。
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但是彼得说，我金银都没有。
他不会给他一个虚假的希望。
他不会给他一个虚假的希望。
一个真正的医治。
一个真正的医治。
他要把自己最好的给病人。
他会将自己最好的给病人。
然后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将我所有的都给你。
他把他所有的给他的病人。
他把他所有的都给那个病人。
一个治疗，一个会医治的人。
一个会医治的人。
他也会对病人的这个病因找到他的病因。
也都会对这个病人的病的原因找到。
我们看到这个当彼得这个治疗这个病人以后。
我们看到当彼得医治这个病人之后，
他就站起来，他的踝骨就好了。
他就站起来，他的脚骨就好了。
这意思是说，彼得并没有去医他的头，没有医他的手，他是专门对他的脚来进行医治的。
这里表示彼得没有医他的头，没有医他的手， 嘅专注系嚟到对佢嘅脚嚟到进行医治。
他是针对这个病根来医治的。
啊，佢系针对呢个病根嚟到医治嘅。
我觉得他的专业化还体现在彼得在治疗之后，他还有后面的跟进。
啊，我觉得佢嘅专业化啊，佢喺治疗之后，佢仲有后边嘅跟进。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描述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动作。
啊，我哋睇到圣经里边描述一个好细节化嘅动作。
彼得讲了这些话以后，
彼得讲咗呢啲说话之后，
然后就用手去抓住这个病人。
啊，佢就伸手去抓住捉住呢个病人。
然后这个病人就抓住他。
个病人就捉住佢，
就跟着一起就到教会这个圣殿里去了。
啊，佢就咁样跟住一起去圣殿嗰度啦。
当我们看到十一节的时候，
当我哋睇到十一节嘅时候，
当时在所罗门这个廊下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手还没有松开呢。
啊，当时啊呢、这个病人啊去到所罗门个走廊之后都仲未放开手，
还在抓着彼得的手。
佢仲系捉住彼得嘅手。
开始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怎么也不明白。
啊！開始讀嘅時候，我點都唔明白。
但是現在我明白彼得還在做後期的跟進。
啊！後來我明白啊，彼得仲喺度做後期嘅跟進。
你知道一生都沒有走過路的人。
啊！你知道一生都冇走過路嘅人。
不會一站起來就坦坦蕩蕩自由的就可以走路了。
啊！唔會一企起嚟就會坦坦蕩蕩咁自然就走路啦。
他需要人的扶持。
啊！佢需要人嘅扶持。
彼得繼續的拉着他的手扶持他繼續前進。
啊！彼得繼續拉住佢嘅手扶住佢繼續前進。
所以我們不想在座你們有好幾位是專業醫生哈。
啊！
或者護士哈。
我唔知道啊，在座有好幾位醫生或者係護士。
你们看彼得的治疗是不是专业的治疗啊？
啊，你嚟睇彼得嘅治疗系咪专业嘅治疗咧？
啊，杨婷，你是护士，可不可以说这是你们护士学校要学的东西啊？
okay.
是，好，这个是就看到他对于病人的态度
啊。呢度俾我哋睇到佢对病人嘅态度。
当然里边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品格。
啊，当然佢仲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品格，
就是他的谦卑。
就是他的谦卑，
他没有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自己的身上。
啊，他没有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自己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
十二节。
十二节。
彼得看见，我们一起读哈。彼得看见。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百姓说。
以色列人呐、
啊啊，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
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排除在这个治疗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彼得将自己排在治疗以外。
他认为不是靠自己的虔诚、自己的能力来治疗这个病人的。
他自己认为他不是靠自己的虔诚来到为这个事治疗的。
这其实也是为对我们每一个这个希望通过祷告治病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里给我们去那些为人祷告治病的弟兄姐妹一个好好的提醒，
就是在你的服事当中，
就是在你们的服事的当中，
一定要谦卑自己，
一定要谦卑自己，
一定要放下自己，
一定要放下自己。
很多传道人跌倒，
很多传道人跌倒，
都是太多的太多的关注自己。
都是太多的太多的关注自己。
我们要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将人去引导到神的面前。
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
当你为人去祷告的时候，
你不要从我开始，
你不要从我开始，
我要治疗医治你，
我要治你，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怎样怎样。
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那边去，
我们要将人带到神那里去。
我们要专注在这个病人的需要上，
我们要专注在这个病人的身上，
把他引荐到神那里去，
把他引荐到神的那里去，
让神来医治他，
让神来到医治他。
当然我们看到这彼得他最最关键的地方，
当彼得在最关键的地方，
他的医治最关键的地方，
他在医治的时候最关键的地方，
当然就是要他的医术了。
当然就是他的医术了。
如果他没有医术的话，
如果他没有医术的话，
前面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的。
他前面讲的所有一切都是空的。
那他的医术是什么呢？
那他的医术是什么呢？
就是经文讲到的耶稣基督的名。
这里就是经文所讲到的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主耶稣基督授予他的这个权柄，
就是主耶稣基督授予他的这个权柄。
我们从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在十六节那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
这里说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健壮了，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
彼得说我不能，
彼得说我不可以，
但是耶稣能，
但是耶稣可以，
有一首歌就叫做耶稣你能，
有首歌就是说就是有个名就是耶稣你能，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
耶稣你能使瞎眼的看见，
耶稣你能使医治伤心人，
耶稣你能医治伤心的人，
耶稣你能叫不可能成为可能，
耶稣你能叫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过去如此今天也照样如此，
过去如此今天也都是这样。
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位要去医治的弟兄姐妹，
对于我们每一位要去医治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寻求医治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寻求医治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轻易放弃，
我们不要轻易放弃，
我们要不等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
我们不等到最后一刻都不要轻易放弃，
我们要相信神他有他自己的安排，
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安排，
但是我们也需要顺服神给我们的带领，
但我们也要顺服神给我们的带领，
最终决定的还是这位大医生自己，
最终决定的都是这个大医生他自己，
我们不能为别人来做判断，
我们不可以为别人来做判断，
不要以为我一祷告了马上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来的，
不要以为我一祷告了马上结果就会来的。
说老实话，前段时间我就经历了类似的事情，
是老实话，我自己就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上的福音那位弟兄的儿子，九岁的一个孩子就不幸去世了。
大家都知道我哋喺上的福音的一位弟兄佢九岁的孩子就不幸逝世了。
他是因为这个血管瘤的问题。
佢系因为血管瘤嘅一个问题。
其实医生已经诊断他的脑部已经死亡了。
其实医生已经诊断他脑部已经死亡了，
但是他的心脏还在那边跳动，
但是他的心脏还在那跳动。
说老实话，我一直默默地祷告，希望有神迹出现，
说实在话，我心里面一直默默地祷告，希望有神迹出现。
谁也不希望九岁的孩子就这么早就离开我们，
谁都不希望一个九岁的孩子这么快就离开我们。
最后听说医生要拔罐子了，
最后听说医生要拔那个喉了，
然后说这样等下去没有意义的，
然后说这样等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必须顺服，
我们必须顺服。
所以祷告要不要祷告呢？
祷告是不是要祷告呢？
当然我们要祷告，
当然我们要祷告。
那么最后结果我们能不能来控制呢？
然后结果我们能不能够来控制呢？
我们控制不了，
我们控制不了，
我们只能交托给神顺服神，
我们只能交托给神顺服神。
当我们讲到医治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医治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
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
同时我们也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同时也都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彼得在这里特别讲到自己的本分有下面这句话，
彼得在这里特别讲到自己的本分有下面这句说话，
同样是十六节的下半句，
同样是十六节的这个的下半句，
他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
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就是神赐给每位的信心，
就是神赐给每个人的信心，
包括彼得对神的信心，
包括彼得对神的信心，
包括这个瘸腿的对彼得的信心，
包括这个瘸腿的对彼得的信心。
他相信彼得其实在就是在相信神，
他相信彼得其实他就是相信神。
对于瘸腿的人来说，
对这个瘸腿的人来说，
彼得就是他医治的中间人，
彼得就是他医治的这个的中间人，
是神给他的一个天使，
是神给他的一个职事。
如果没有彼得的话，
如果没有彼得的话，
他的医治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他的医治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他可能永远都躺在那边乞讨，
他可能就是永远地躺在那里来乞讨。
他现在凭信心相信彼得。
啊，佢现在凭信心相信彼得。
相信耶稣基督的名。
相信耶稣基督嘅灵。
奇迹就这样出现了。
奇迹就咁样出现了。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喺我哋嘅生命当中，
我们神给我们派了很多我们的中间人。
啊，神俾我哋派咗好多嘅中间人，
是要帮助我们去健康的。
系要帮助我哋去健康嘅。
啊，有的时候是派医生，
有啲时候系派医生，
有的时候是家人，
有啲时候系家人，
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
有啲时候系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是社会服务的人员，
有啲时候系社会嘅服务人员。
神把这些天使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神将呢啲人啊，呢啲天使围绕我哋身边，
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都系为咗我哋嘅好处。
希望通过他们来医，使我们更加健康。
系希望通过佢哋啊嘅医治，使我哋更加健康。
但是很可惜呀、啊，
但系好可惜，
有一些特别注重这个祷告医病的弟兄姐妹。
啊，有一啲特别注重祷告医治嘅弟兄姊妹，
他们只相信祷告，不相信任何人。
啊。他们只相信祷告，不相信任何人。
他们把所有其他的天使全部否定掉。
他们将所有的天使都否定了。
在信徒当中经常流行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信徒当中经常流行一个这样的观念。
他说如果你去看医生吃药的话。
如果你去看医生去吃药的话。
就表示你对神没有信心。
就表示你对神没有信心。
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错误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错的。
他们甚至会相信。
他们甚至会相信。
我为了今天的讲道，我读了很多，听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为了讲今天的讲道，看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他们有一种观念。
他们有一种观念。
就认为人的灵魂是健康的。
他认为人的灵魂是健康的。
那么人的身体，人的整个生命里面有灵魂体。
人的整个身体有灵魂体。
那么你的灵是健康的。
那你的灵是健康的。
它就一定会影响你的身体。
它就一定会影响你的身体。
所以你的身体是一定是健康的。
所以你的身体就一定会健康的。
甚至有人说我是不会生病的。
甚至有人说我不会生病的。
所以他也不希望 不需要别的东西去帮助。
所以他也都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去帮助。
就需要里面的灵，靠他灵自己，他就能够治愈我们身体的疾病。
他就靠个灵，他身自己里面的灵就可以医治他的身体。
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有他的一些合理的地方。
这些这样的观念呢，它有它合理的地方。
确实我们的灵魂会在某种程度影响我们的身体的。
确实我们的灵是会在某种程度影响我们的身体。
但是我们的灵会不会整个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呢？
但是我们的灵是不是会整个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呢？
那我们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看医生，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呢？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看医生，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把神的医治跟人的帮助把它割开，把它对立起来，对不对呀？
其实我们不需要将神的医治和人的医生各样的医治割开分开来。
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他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医治我们。
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医治我们。
所以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劝你
所以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劝你，
劝你不要打针，不要吃药。
劝你不要打针，不要吃药。
不要看医生，
不要看医生。
不要来教会参加聚会，
不要来教会聚会。
不要听牧师讲哈。
不要听牧师讲。
弟兄姐妹，你们要有这个能力去拒绝哈。
弟兄姐妹，你们要有那个能力来到去拒绝。
知道这样的观念是错的。
知道这样的观念是错的。
我们知道神的医治是全备的。
我们知道神的医治是全备的。
我们真的需要听到神全备的福音。
我们真的需要听到神全备的福音。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 两个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的问题。
一个就是什么是健康，
一个是什么是健康。
身体的健康不是真正的健康，就不是健康的全部。
身体的健康不是健康的全部。
身体健康一定要有灵性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一定也都要有灵性的健康。
另外我们今天也刚刚也讲到。
另外我们刚刚也都讲到。
一个真正的医治。
一个真正的医治，
是需要在不可能当中去找到可能性，
是会需要在不可能的当中找到可能性，
我们需要放下自己，
我们要放低我们的自己，
依靠耶稣基督的名，
依靠耶稣基督的名，
同时也要用神给我们的信心，
同时也都要用神给我们的信心。
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生病是不是神的旨意，
就是生病是不是神的旨意，
疾病是不是来自魔鬼，
疾病是不是来自魔鬼，
就是 有一些很强调祷告治病的弟兄姐妹，
有一些很强调祷告医病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他们独到的一些的观念，
他们在这方面也都有他们独到的想法，
有一些事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
有一些我觉得他都是很有道理的，
比如说他讲到这个生病不是神的旨意，
比如他们讲到生病不是神的旨意，
因为这个真正的理由呢，
因为真正的理由
就是神是希望我们好的，
就是神是希望我们好的。
那确实在我们的过去的观念当中，
确实在我们过去的观念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会有这些想法，
有时我们会有意无意的有这样的想法，
就认为我生病是神的旨意，
就因为我们生病就是有神的旨意。
你们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曾经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神可以通过我的生病来熬炼我的信心，
神可以通过我们生病来到熬炼我们的信心，
但是事实 并不是如此，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生病是神的旨意的话，
如果生病是神的旨意的话，
那我们不需要去看医生咯，
那我们不用看医生咯，
大家也不需要去祷告咯，
我们大家也都不需要祷告咯，
而且我们大家要比赛哈，
而且我们大家去比赛，
比赛谁生病生得厉害哈，
比赛谁生病生得厉害，
你生得越厉害你就越遵行神的旨意了，
你生病越厉害你就越遵行神的旨意了，
如果生病是神的旨意，
如果生病是神的旨意，
主耶稣也没有必要一边传道一边去医治了，
主耶稣也都没必要一边传道一边去医治，
那这个彼得约翰也没有必要医治这个瘸腿的病人了，
彼得约翰也都没必要去医治这个瘸腿的病人，
就让他躺在地上天天遵行神的旨意就好了，
就让他躺在地上面天天遵行神的旨意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说生病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的结论生病不是神的旨意，
神不希望我们生病，
神不希望我们生病，
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很健康，
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很健康，
大家说对不对，
大家说是不是，
但是当然生病可以熬炼我们的信心，这个是对的，
当然生病是可以熬炼我们的信心，这个是对的，
但是神不希望我们去生病，
但是神不希望我们去生病，
那么疾病是不是来自魔鬼呢，
那疾病是不是来自魔鬼的呢，
也有人很相信这一点，
有些人也都很相信这一点，
他们认为这个圣经里面 有这方面的教导，
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
有一个弯腰的妇女，
有个弯腰驼背的妇女，
然后主耶稣说他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
主耶稣说他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
我们看到这个约伯生病，
我们看到约伯的生病，
是神允许魔鬼 去这个攻击他，
是神允许魔鬼去攻击他的，
那我们一看到主耶稣在这个传道的时候，
我们也都看到主耶稣去传道的时候，
然后经常赶鬼也能够医好疾病，
他经常赶鬼也都医治疾病，
所以他们结论是说魔鬼就这个疾病就来自魔鬼，
所以他们的结论就说疾病来自魔鬼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全幅的图画呢？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幅全幅的图画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幅更大的图画在里面。
其实我们还有一幅更大的图画在里面。
主耶稣很多的医治是跟魔鬼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主耶稣很多的医治跟魔鬼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拉撒路病了，耶稣说他睡了。
拉撒路病了，耶稣说他睡了。
彼得的岳母病了，这个发烧病了，耶稣就去治好，没有讲到魔鬼。
彼得的岳母发烧病了，耶稣医治他，没有讲到魔鬼。
然后拿因城妇女一个寡妇的儿子病这个死里复活，主耶稣也没有说他是被鬼附了。
拿因城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主耶稣医治他，也都没有提到魔鬼的。
彼得医治这个瘸腿的，也没有讲他是被鬼附了。
彼得医治这个瘸腿的，也都没有讲到魔鬼。
所以我们不要把什么都归功劳给魔鬼。
所以我们不要将所有的东西都赖这个魔鬼。
确实很多被鬼附的，他会有不健康的一些的现象。
确实有很多被鬼附的不健康的，是跟魔鬼是有关系。
魔鬼是会摧毁人的健康。
魔鬼是会摧毁人的健康。
但是不是所有疾病都是来自魔鬼。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是来自魔鬼。
我们讲到教会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教会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地。
如果教会里面有不少弟兄姐妹生病。
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生病。
如果都是来自魔鬼的话，
如果说都是来自魔鬼的话，
那我们的教会不是魔鬼群舞的地方了吗？
那我们的教会岂不是魔鬼群舞的地方？
教会是圣灵的殿呐。
教会是圣灵的殿。
魔鬼不会轻易的来到我们当中的。
魔鬼是不会轻易来到我们的当中的。
我们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呐。
我们的身体也都是圣灵的殿。
你如果不去向魔鬼开放的话，魔鬼是进不来的。
如果你不向魔鬼去开放的话，魔鬼是不会进来的。
那么既然生病不是神的旨意，
既然生病不是神的旨意，
疾病也不是来自魔鬼，
疾病也都不是来自魔鬼，
那么生病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软弱。
生病就是我们身体的软弱，
也是我们可能是来自灵性的软弱。
也可能是因为来自灵性的软弱，
或者是情绪的软弱，
或者是情绪上的软弱，
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外在的表现，
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一些的外在的表现。
神跟你我一样讨厌疾病。
神跟你我一样讨厌疾病。
他同情生病的人，
他同情生病的人，
分享我们疾病的痛苦，
分享我们生病的痛苦，
他希望我们得到医治，
他希望我们得到医治，
希望我们身体灵魂都强健，
他希望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强健。
最后我是希望给弟兄姐妹一些的挑战。
最后希望给弟兄姐妹一些的挑战。
前面我讲到教会医治病人是教会的一个古老的传统。
前面讲到医治病人是教会一个古老的传统。
我们其实是教会有这个使命。
其实教会是有这个使命，
应该把圣经真理或者圣经的一些理念，
应该把圣经的真理或者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理念，
把圣经的一些治疗的那些理念，
把圣经里面一些治疗的理念
能够传递给这个到社会当中去，
能够是传递到社会的到处的地方。
在我们传递全备福音之前，
当我们去传这个全备的福音之前，
我们首先要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首先看看我们自己。
如果你特别重视身体健康，
如果你特别重视身体健康，
那这个时候是很好的反思自己，你的灵命是否也一样健康呢？
这个时候是好好的去反思你的灵命是不是都是健康呢？
如果你里面有罪的问题没有解决，
如果你里面有罪的问题没解决，
其实你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健康。
其实你还没得到真正的健康。
人不可能在罪的当中享受真正的健康。
人不可能在罪的当中来到享受健康。
那么对那些拥有健康的灵命，
对那些拥有健康的灵命，
但是暂时没有身体的健康，
但是暂时没有身体上的健康，
那我要鼓励这些弟兄姐妹们，
我要鼓励这些弟兄姊妹们，
你们不要放弃，
你们不要放弃，
不要灰心，
唔好灰心。
你们要坚持希望。
你要坚持希望。
要相信神的主权。
要相信神嘅主权。
而且不断地探索在神里面的可能性。
啊，而且要不断探索喺神嘅里面嘅可能性。
特别要靠你的属灵的那个刚强。
啊，特别要靠你嘅属灵嘅呢个刚强。
去战胜身体的疾病，
去战胜啊身体嘅疾病，
去这个迎接身体的挑战，
去迎接身体嘅挑战。
那我也特别对我们在做从事医疗研究、医疗服务哈、医疗行业的弟兄姐妹，
啊，我亦都特别对医疗啊服务啊呢啲嘅弟兄姊妹，
其实神给你们这个特殊的训练和教育。
啊，其实神俾你哋呢啲特殊嘅训练同埋教育，
啊，给你们这些的经验，
俾你哋呢啲咁嘅经验，
其实不只是要来祝福你们全家的。
啊，其实唔系单单系俾你祝福你哋嘅全家嘅。
神要给你们有特殊的使命。
啊，神要俾你哋有特殊嘅使命，
让你们去传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全备的福音。
啊，让你哋去传扬一个啊，可以话系全备嘅福音，
既关心人的身体。
既关心人的身体，
也关心人的灵魂，
也关心人的灵魂。
我希望你们真的有这个感动，
我真的希望你们有这样的感动，
真的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兴起来，来关心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
真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兴起来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就好像这个瘸这个瘸子得医治的瘸子一样，
让弟兄姐妹就好像这个得医治的瘸子一样，
他能够站着跳着进入圣殿，
他可以站着跳着进入圣殿
来赞美神，
来赞美神。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话语。
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
远远超出我们自己能想象的。
远远超出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
你希望我们从里到外到外的全人。
你希望我们从里到外的全人。
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有灵里的健康，
有灵里的健康，
也有身体的健康，
也都有身体上的健康，
让我们可以传播你全备的福音，
让我们可以传播你全备的福音，
传播你全人的福音，
传备传你全人的福音，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